欢迎回来最新一期的垃圾设计人，我是老朱，
我是小眼睛。
然后这集是要介绍
毛生姜
设计吧，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毛生姜啦，
他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设计。
对对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是因为毛生姜，我觉得为什么这一集不是在介绍一个景点，而是在介绍
不是景点啊，
我知道，我说
不是一个设计，
为什么今天不是在介绍一个让你们可以去的地方，而是介绍一个人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他不能用单独某一个建筑物去介绍这个人，他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啊，他比较他的价值重于他的思考方面，而不是他的。
但是因为他思考，所以他有价值啊。他因为他的思考方面，所以他才有价值。
对啊，对啊，对啊，他的价值在于这啊。嗯，啊，不是一样意思
啊。对。
然后那个，我不知道这样收音听不听得到，但是我想要先插播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第二集的时候吧，有讲过一个关于那个我很凶的邻居，你应该有听到。
很凶的邻居，
他现在正在吹小喇叭。
现在还有吗？
有啊，他还在吹。
收不到啦，收不到，
收不到。
现在这个
真的蛮厉害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喇叭手，哎，他也是一个用自己的专业在专精在做一件事情。
他说的音就是万青的小喇叭，
他是喇叭手界的毛生姜。他也一直很坚持，他一直很坚持在做自己的事情，哎，礼拜六礼拜日早上这样子在那边一早就开始练习，
叫你起床啊。
对，也是蛮尊敬的，他也是很尊重自己的专业，跟我们上一集讲的一样。
那你下次请他来好了，好不好？
我要怎么请他来？我再从后面的窗户，那个吹喇叭的那个，
关录音哦，
白痴哦。可是说不定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些音乐类型的人，因为做音乐感觉也是另外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坚持的。
我看可不可以顺便蹭一点知识。
对对，就是对，你也想要做音乐嘛？对，
也不要说做音乐啊，我忽然发现这个词好有压力哦。
为什么？
就是现在话讲出来了，到时候没有个屁出来，真的。
我觉得这是因为那个，我大概到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才敢自称是
设计师，
自称在做室内设计师的这份工作哦。因为你会，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像有时候最尴尬的就是以前啊，就是什么都完全不知道的时候，然后那个管委会问说：“啊，你是室内设计师吗？”然后你就说：“
我知道你这种感觉，
我是室内设计公司的人，所以你是室内设计师嘛？我是室内设计师，我心里就会想是吗？
对啊，对啊，
我是吗？
我大概了解你
的意思，我现在已经算是了吗？应该还不算吧？
你就是比较有羞耻心的人嘛。”
老板说。没那么简单哦。
你那你就要回那个警卫说啊，没那么简单呐、啊。
你以为当时这些很简单吗？这样就是那种，我知道那种感觉。對，
我
知道、
就是、就是以前人家说啊，你是木工师傅嘛。
对，
我是
算是吗？
学徒啦，我木工是学徒啦，
还不算
是一半而已啦，一半。然后哈一半
是什么意
思？所以你就是木工师傅嘛？
你另外一半是什么？哦，我没有另外一半。
看，这样也能扯到。
好啦，回过头来，那个毛生姜啊，毛生姜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很想介绍他，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影片跟他的一些剪辑。其实毛生姜，我第一次接触到他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设计的狂热者，
设计狂人，
他知道所有人，基本上就是设计百科全书，
设计人百科全书。
对，你只要问他，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那是谁的作品啊？说哦，然后他就会有一天，就可能某一天就突然跟你讲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人名，他就会说
什么或公司名，
对，然后会直接跟你讲说，哎，你知道，像那一次就可能是我们去台南去看那个毛生姜的茅屋这样。他说那是谁，我那时候想说那是谁，那到底是谁，就 后来知道了之后，去了解到网络上查完之后才知道，他是其实毛生匠是一个台湾清水模的一个，其实他算是台湾清水模建筑师的一个代表啦，
对，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号人物。毛是那个就是毛毛发的毛，
毛毛
森林的森，长江的江。
嗯，
我觉得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日本人，我那时候大一知道的时候，以为想说，哎，日本人来定居台湾。
但是毛生匠这个名字就很帅啊，
以台湾人的名字来说就蛮帅的。
对啊，我觉得取名这件事情真的是它蛮简单，然后又充满了意境。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后面讲，我们先聊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看到的这个毛生匠和他一些基础的概念。
嘿，
他所谓他一直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建筑这件事情，或者是建筑这件事情，它必须要以人为中心，
就是要空间去融入人的生活，而不是人去融入空间。
对，它是以人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去设计跟建造的。
嗯，
那什么样的人在这样子同样的空间里面，空间是一个盒子，
对，
人进到这个空间里面，这个盒子就会发挥出它因应这个人所生活下来留下来的这些记忆。
对，
他要以人为中心，不可以是钱，不可以是功法，不可以是什么，所以他希望他可以做到，就是从设计的发想面开始，先不要讲到建造面，
嗯，
从发想面开始，他就是一个以人为核心。
对，
这其实我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也可以非常的感同身受这件事情。但他的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设计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可以学习的地方。也就是说，我所认知的。以人为中心这件事情是我在做室内设计创作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先以这个独特的人去思考分析这个里面的机能性，跟
就以他的行为、啊、
对，以他的行为喜好，然后去做设计模拟，然后让他能够非常舒适的在使用这个空间，
对，
甚至是看到的景色也是他喜欢的，
就是他在这个空间里面会很自在。
对，那毛生匠的想法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们的尺度不同。他的尺度是在于说，他会觉得说，空间是一种盒子。
对，
所谓的空间，不过就是为什么会有建筑这件事情，它就是从以前演变到现在，我们以前提过，它其实就是一个为人类遮风避雨的地方。
对，
那毛生匠利用最原始的材料去建筑了一个空间的量体，那这个空间的量体的自由度很高。那这个自由度高到就是说，不同的人进来，不同的家具进来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使用模式跟空间性质。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跟我虽然看听起来我觉得相法相抵触，但是我自己思考过后，我觉得它制造出了一个可以让室内设计师进来好好的创作自己针对单一业主的发想内容去做不同配置。这个是因为他们是建筑是外壳，
对，
室内是里面，
他等于把等于说做留了一个画布，
对，留了一个画布让不管是你是未来直接入住的人，或者是说你是有交由设计师去设计的人，他都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量体空间去让你们做自由创作。因为其实我们蛮常在做那个建商会有一些预售屋，所以我们很常收到建商的图面。
嗯，
那我们蛮常遇到的建筑状态是说，基本上这个房间基本上不能再做太多的调动了。基本上你不管
它的隔间就已经隔好了，
对，它已经确定好你床头是在哪一面了，
水区也都隔好
了。你其实没有办法去跟动它的床的位置角度，因为如果你跟动了之后，可能动线就不够，可能收纳就不够。
对，
那毛生匠的建筑很特别，你可以自由的去设定什么空间是什么空间。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设定一个盒子，一个自然的盒子的形式。那清水模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哦。清水模很多人都以为是它完全
它就是不做装饰，
就什么都不做，就清水模。也有一些人在外面边吃边喝说啊，我这就是清水模啦，这样我这是清水模功法，没有，你那个就是粗胚而已。你那个就只是粗胚而已。 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清水模的专家，但是我们所理解的清水模是，你连那个你们在用那叫什么，那个模板，
非常需要注重细节、时间管理。
嗯，
那些料，因为混凝土这种东西，你加了水之后，它就是回不去。
对，
它就已经会产生化学变化，化学变化之后它就硬化。
对，
然后当你在不同的时间点硬化，它的呈现的颜色，不管是色泽、质地，还有它表面的孔隙，都会有差异。所以你在同一面墙，你灌浆的时候没有一次灌好，就是它是需要一次到位的。然后所有的细节，包括它的模板特色，它的模板也是很有特色的。
对，所以如果你一次没有成功，它就是要打掉重做。
对
对，所以它是一个高精密的一个技术。
对对对
对，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有去查毛生浆的作品，可以发现它的外表都是非常干净、清楚的，它的是很细致的。
应该说就是很粉嫩，很粉嫩。
对对对，是很细致，而不是像我们看到一般建筑工地外面还要再上瓷砖的那一种表面。
它其实就是已经是在造砖的等级了。我觉得那个精细程度，就是它已经不把它当作是毛坯，因为我们有很多建材是，就是我们在造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我们就灌下去，反正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反正后面会修了，反正这个后面会到时候会盖起来了。啊，觉得最后就是里面的毛坯就是破破烂烂这样。
对，但这边我觉得我可以带入一个毛生浆曾经说过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建筑物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在做设计面的时候，它你要创新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非常挑战的事情。
对，
那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再来是，除了你自己相信之外，它有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正确的观念，就是说，当你告诉自己一定可以的时候，你就会想尽办法去解决这过程当中发现的任何问题。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因为我们常常会面对到不同的问题，不要讲就是心理层面，我说就是我们光是在工地，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在技术层面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但当你相信它可以的时候，你会想尽全力有想办法去把这个问题现况给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过来说，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在用心去思考。那为什么说清水模建筑物是一个挑战呢？因为它必须要非常精细的技术，再来就是它的级配，也就是它的水泥砂浆的配比是非常的精确的。你的比例错误，或者是你的温度错误，或者是你灌浆的顺序错误，它都可能影响到它的成型。那它成型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把外面的板膜给拆掉之后，你灌浆的板膜拆掉之后，它就已经是完成面了，它不会再上任何的外表的防护材或是后续的一些修饰，都没有修饰了。
对，
它所以它只有一次机会，打开之后就是这样，那个是一个技术面与经验面的一个完美的呈现。所以因为它不需要在任何外部的装饰，所以不管过了几百年后，它还是保持那个样子。它的生命，它的建筑生命是非常长的。
对，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个材料，
一体成型。
对，
没有另外的衔接或者是任何打凿
异材质的，都没有。它就是一次灌浆，一次到底。
所以它就算风化也是在一定程度下了。所以
对，
它可以放很久。
对，所以说，像这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建筑方式，非常
危险吗？你用危险，
对，危险的意思就是说它失败几率很高
哦。
对，它失败几率很高，不是说它的生命安全这些啦，我是说这个东西你一试下去，它失败几率高，所以它危险。然后，所以这是一条险路，可是你必须要创新建筑，你有你的思想，你有你的，你要贯彻你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尝试这样的道路。它不会是一条平稳的道路，但是它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你做得到。你相信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他曾经说过，他在尝试这一条路上面，他曾经自我进化了五六次，而每一次他都在推翻以前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对于做设计、做建筑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说突破自己的框架，
对，因为这些所谓的设计人、所谓的建筑人，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意识，
对，
所以他们才能够去 创造出一般人没办法创造出的东西。
对，
那你要推翻自己，代表说你必须要否定你曾经说过的话。有些人会爱好面子，有些人会觉得我讲过那样子的话，欸，或者是说有些人会墨守旧规，他会觉得，哦，我原本就是这样做，原本没有出问题，那我就继续这样做下去。
说通俗一点，就是想太多了。
想太多，
就是其实他要创新的话，他会造成他们停滞不前，就是他们想太多。他们会想说，啊，我这样子，我发表现在新的这个发现，我如果发表就是打自己的脸啊，啊，谁谁谁会觉得怎么样啊？
哦，对啊，我觉得 有一部分也是心理状态也是会这样子。对，
啊，
對，那但是在这个不断大家都不在不断进步的时间排程，就是科技进步或者是设计进步的过程当中，这些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放掉你自己原本的观念跟概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一步进化的。甚至说他愿意去做这些尝试，然后他去把自己原本所提出的概念给推翻，然后再创出新的，再推翻，再创出新的，一步一步让自己进化。这种自我
挑战
意识的修养，我觉得非常高。就是代表说，你要推翻自己的东西，是代表你愿意放弃过去你所说的任何事情，你愿意让别人去批判你，你已经打从心底接受这件事情了。
嗯，
你已经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选择接受它。你没有为了保住你以前的面子而选择不继续前进，我觉得这个修养是非常高的。
对
对，那回到讲到他设计的这些东西啊，
对，
他其实在讲一个概念，就是从无到有，然后设计会进入到一个空无的状态。建筑发展到最后，他希望建筑是一个虚的状态。
虚，
对，所谓虚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建筑物本体性的强烈度没有到非常强，就是这件事情，我在讲，就是我顺一次，就是说设计这件事情，它会进入到一个无有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其实不重要，但其实它很重要。这听起来很抽象，就是说我以前常就是在我以前就是有些人会来问我一些问题嘛，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嗯，
就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我自己觉得逻辑很像啊，就是说我会告诉人家说，当你不在意这件，因为我自己觉得你不要太去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重要，就是说代表它已经变成你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对，
那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就跟水一样，就你很需要它，你很需要它，但你不会特别去说我超需要这个东西。就跟你每天都需要喝水一样，
就是它变成一种直觉。
对，那你可以就是他要把建筑这件事情一直朝着这一个最终核心去目的去发展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目标。
对，
所以建筑物其实不重要，所以他要把建筑物做最原始的方式，最用清水模这种方式，就是最原始的一种材料去淡化建筑物本身的重点。这个建筑其实没有重点，
嗯，
重点是里面的人如何生活，
它其实就是看起来很朴素。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已经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了，就你等于说你愿意放弃掉你
任何的装饰的机会，
装饰
类的机会，任何表现的机会。
对，你没有在秀，你没有想要秀，你只是想要达到一个你认为的人类最适合居住的状态，也就是它不是一个特色的建筑物，而是它是一个承载人类记忆的一个量体。
嗯，
这个量体不会因为谁离开谁入住而去改变它的样貌，但是每一个住进来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之后，你会跟这个建筑物产生连结，产生记忆感。就算最后他回到一个虚无，也就是空，把人拉掉空的状态的时候，原本住过这里的人再回去，你会看得到这个地方的记忆。
就是他有点像是那种石壁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他会记录整个历史的过程。
对，它会有记录历史过程，但它的形不会变。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啊，因为之前安藤忠雄有来我们台湾盖一个亚洲美术馆嘛。
对，
他那时候在 浇灌这个清水膜的建筑的时候，
对，
他在做，他在光准备的时间呢、啊，他准备是怎么准备？他就是找有什么样的团队可以接受，可以做出他可以接受的品质，
嗯，
所以光这件事情，他的浇灌，他就做了一个试浇灌嘛，就拆了很多面墙了，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东西一次下去。因为他在浇灌的过程中，他在成型的过程中，你看不到他的表现是如何，
对，你看不到里面的样子。
你要知道你他凝固，然后确定完成了，你拆开那一瞬间，你才会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对，
所以这是非常耗工、耗时、耗人力的。
对，
所以他必须在开始正式做这一件事情之前，他就要先把这个品质顾好，先确保说他这个团队是可以做到的。
对，
然后他。这一栋美术馆他进去之后他有一只楼梯，楼梯就是上到二楼的展馆，楼梯旁边那一面算是就是你一进去之后可以看到第一面墙，那一面墙它上面就有一个记录的痕迹，
对，
就照理说你清水膜灌出来之后啊，照理说是要很光滑很平面，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丝丝的裂痕嘛，
对，
那应该也不算裂痕啊，
嗯，
那个就是说你二次浇灌产生的落差，
对，
产生的中间那个痕迹，
对。
依照安藤先生他的品质的把关呢、啊，那东西照理说不是不会存在的，
嗯，
但他当下选择了保留它，原因是因为那就是一个记录。当下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台中市塞车，所以造成浇灌车没有办法准时到达，不然其实整个排程是每一台车进入这个 场域的时间都已经算好了、
嗯、
所以他那面墙本来是要一体成型的，
嗯，
但是他因为塞车的关系，所以他时间上被 delay 了，所以产生了那一道痕迹，他认为这是一个在创造这个场域时留下来的记忆，
会不会是已经来不及了
啊？当然也是可以这样子讲啊，
是可以这样讲啊，
但是把它讲的帅一点就是这样子，
讲的帅一点，我觉得这也是对啊。但是因为这个，你就知道这个真的很难。混凝土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当你已经加水，你已经加水几配都已经配好了之后，你到现场的那个时间点是非常的急迫的。
对，
你少30秒少一分钟，你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对对对，
你的成型品都有可能会发生些许失误，就连安藤忠雄清水膜的极致的神级的人物，清水膜界神级的人物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因为那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你就知道这个建筑物是多么精细的一个，
他很讲求控制这件事情、啊、控制所有的因素、
就是、对，所有的因素你都要控制下来，包含前面在尝试的那些，就是因为他盖的位置可能不一样，他所需要的气温湿度都不同，
对，
这些是非常难以精细控制的。那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建造出这样子的盒子让人进去生活，其实你是生活在一个他已经经历过精密的控制之后，剩下的不确定因素就是这些人，而这些人才能够让这个建筑物给精彩，他才有记忆的痕迹。所以他里面有强调一件事情，毛生将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生活反差。生活反差就是说，当你进到一个精细的建筑物里面的时候，它是用一个非常原始自然的材料的时候，生活反差你放进了一个我们好，也许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咖啡杯，
对，
一台机器，一个沙发，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它都跟人融合在里面，就是因为它强调就是人生活的生活反差，人的生活跟建筑物本身精细的反差。
嗯，
他不希望他去设定说你这里应该要干嘛，这那里应该要干嘛，而是你回家应该是要很舒适的，我想要放哪里就放哪里，我今天想要这里当床就这里当床，
就是很自由的空间呢、啊。
对，自由空间，自由平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舒适的环境，
嗯，
因人而异，而你也不用担心房子卖不掉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比较现实面啊，因为他强调就是以人为本，那换了人其实东西不会变。
其实这东西我觉得已经不用怕卖不卖得掉，就算他今天不是毛生将，他如果一样可以做到这个品质，
对，
那喜欢的人他喜欢就是喜欢这样的形式啦。
因为我们在查毛生姜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然后我就看到有些留言就说丑死了
啊，
丑死了，不如住鬼屋
啊。
对，也还是有这种人嘛，就是大家的想法不同啊。不要这样，对，那个应该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啦。我看到那个留言是好几年前的留言，一定会有人这样子想的啦。就是你跟这个人到，
这就是个体差异嘛。
你跟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共鸣嘛？
嗯，
对啊。那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我看完他的介绍跟他的跟我们所得知的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他的感性程度到，我之前有说过，一个好的设计师，你都会去脑补一些未知的，或是你模拟的内容。
对。
他的感性程度是到他甚至模拟到了这个建筑物的使命感。
对，
建筑物本身是一个无机的状态，那你会模仿到，你会去模拟他的使命感的话，我觉得你已经把他你的感情注入到这个建筑物里面了。
对，
那这就是有灵魂的建筑物，因为他有建筑师的灵魂。
嗯，
对，那他会把他的，他说建筑的使命其实是要把人类的记忆给保留下来，
建筑就是记忆的载体。
对，我觉得这句话讲超屌，我其实觉得超屌的，就是建筑是记忆的载体这件事情，我觉得太帅了。它就是为人类遮风避雨什么，然后但是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我自己感受到了，就是说，也许今天过了十年后，我已经搬离这个房子了，我再回来。我其实还是看得到我们家族在这里面生活的脉络，
他会留下痕迹。
这个不用套用到他的建筑物里面也没关系。就是假设说今天我现在租在这里嘛，我现在不是在这边租房子嘛，那我们几年后搬走了，那也许过个二十年后，
就其实我们在常常在做一些老，就是我因为我是就是工班嘛，
对，
所以我们在拆除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
过去的痕迹嘛，
对对对，过去他们怎么在这里生活？虽然说那有可能是幻觉啊，可能是昨天喝多了。
我是说，假设说，如果二十年后我有钱了，我把这里买回来，我走到这个房子里面，虽然这中间十几年是别人在住的，可是我走进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我还是看得到我们两个在这里录音
哦，
这就是记忆的载体。
对啊，
我觉得它点破了一些我们对于生活的另外一种思考模式。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深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会衍生到我未来对于设计的态度的时候，我想要提供的是什么样的记忆留给业主。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在讲是比较精神层面的，就是以看跟我们要唤醒这个记忆，是我们人要进到这个空间嘛？
对。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他想讲的是，也不是说他想讲啊，就是他其实也有提到说，这跟他使用的建材有关啊，因为他使用除了使用清水混凝土之外，还有大量原木嘛。
对。
因为他希望他的建筑物可以持续百年嘛，
对，
可以传家。
对。
然后这些东西它的使用耐久性就比较高，然后相对的，它这两个东西的材质啊。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人在上面使用的时候会留下就是物理上的痕迹啦，
就可能是
比如说你茶杯放在木桌子上，
可能是水渍，可能是油渍，
对对对对对，
可能是一些油的，
就因为热度啊，因为水啊，
对，
产生的，
对，这些都是痕迹，
对，
这些都是记忆的痕迹。然后那么这么棒的建筑物要去哪里找呢？就是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机会去住到毛生姜建筑师事务所的所盖的房子，
对，
或者是
他不是这么的高不可攀啊。
对，其实我刚有查了一下，大概五年前我查到的是五年前啊，他的设计费，室内设计的设计费一坪是大概6000块，
算便宜，
超便宜，
在现今当下啊。6000块算是，
我猜它涨价了啦，因为它以五年前的等级跟现在等级可能又不一样了。
哦，你说领悟到更多这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可能不是他的专业。
嗯，
哦，那他的专业是建筑，他的建筑物的设计费一坪就是10000。
嗯，
他也很明白自己的专长在哪里耶。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会什么，所以我这个当然要收高一点啊。嗯，我毛生姜欸，怎么可能？
他可能没有这样想啊。
啊，对，我说那是来自于说他很，
他觉得他可以带给业主的价值就是这样，
是这样子。但我觉得相对算便宜，
其实算以现在有一些室内设计费一瓶就12000了。
对，有些是这样子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毛生姜这个等级还蛮高的。然后不是说一定要大家要找他设计或怎么样啊，
也可以去住他的那个旅宿啦。
他其实有在台南的渔光岛。是，就是有盖了一间茅屋的民宿，茅屋也就是说他自己家其实在旁边，
对，
他自己的家其实叫茅屋，茅屋旁边他要多盖了一间民宿，他其实是要透过这个民宿去让大家知道，就是体会生活跟让大家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的，
对，
一个体验空间，那你可以去做这个民宿，其实这民宿蛮棒的，我其实很一直蛮想去住的。
他的民宿其实也没有贵，其实他困难的部分是你要提早订。
哦，对
对，你要提早预订，
而且他每天早上早餐就付6000牛肉汤。
哦，真的假的？
你不用去排队，
这么棒？
对，但你有等一下，我跟你讲，这时候就要开战了，因为一定有很多台南人说6000才不是最好喝的嘞，你们观光客，你们观光客才去喝那种东西
啊，我们就观光客啊，
但我没喝过6000啊，每次要排队，我就不想排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喝牛肉汤，你就可以去住那个，他早餐就会付，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但我们大学的时候是。哦，对，很，其实还蛮爽的。但是其实渔光岛的茅屋我去过一次，
我们是一起去的吧，
其实蛮智障的啦，就我们那时候其实都对于设计是蛮狂热的，就我们开头讲到我们里面有一个设计狂热者，他会告诉我们一些很新的知识，嗯，就有这种朋友。那我们那一天，我们记得我们就开着车一路到了，渔光岛，然后绕得很复杂，然后在一个小庙旁边停下来，然后终于走到了
那个是茅屋嘛？
对，茅屋那个是民宿。然后呢，我们其实一直很想进去开参观，但是没办法。然后我们就在外面的围墙在那边跳啊跳啊，就是边跳边拍照，因为它围墙其实很高。然后后来我们就。打着那个大学生不要脸的那种气势，我们就去按了电铃，然后 有一个人就把门打开了，然后我们好像有四个人吧，是四个人还是三个人，反正不重要，反正我跟那几个人我们就直接走进去了，然后他们就说要参观一下，然后那个民宿的管理者很明确的说，这里不能参观，不好意思，这里不能参观。你们是住宿的吗？你们不是的话，你们要出去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在那边跟那个，因为我的专长就是跟人家讲话嘛。
对，
我就在那边跟那个服务人员两个在那边对谈。我说可是我们是怎么样，开始跟他聊。然后
就是鲁拉拉就对了，
哎，开始鲁拉，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嘛。然后另外几个人就冲去旁边，然后在那边一直狂拍照，然后拍一拍。我们大概争取到了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哇，你这样子，
然后拍到里面，然后我们赶快就全部撤出来。我知道很屁啦，但是那个就是大学生嘛，大学生才会做的事情啊，
哦，就希望别人给一点
对啊
service。
如果真的有机会，那个人有听到的话，那个服务人员有听到的话，我在这边跟你道歉。
你在这边要跟他道歉？
是我啦，是我们啦，是
你，
对，
就你，
对，是我们啦。我们
不好意思啦，
出于对于毛生姜的热情，所以我们才去做这种白痴的事情。然后除了茅屋之外，他在宜兰其实也设计了，他们整个团队也设计了一个叫做呆水温泉。那呆水温泉其实是一个温泉会馆，那它里面包含了户外的建筑物以及室内设计的部分，全部都是由毛生姜团队去设计的跟设定的。那我很喜欢它里面一句话，就是今日无事呆水温泉，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惬意，就今天就没事情，然后
这个有点像是日本的那种牌局，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蛮赞的。他就我从他的所留下来的一些资料，跟他的手法，跟他会写的字，我会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深度文化的一个建筑师。那其实呢，他不是一个，
Oh shit！
怎样？怎么了？
我去过。
你去过？
对。
你去过戴水温泉？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就是毛生酱设计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节目的目标。
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去过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要去爬那个抹茶山，他就在抹茶山的下面。
哦、嗯，
我那时候还想说，其实这建筑设计也蛮漂亮的。
对，
啊，怎么会在那么偏僻的地方？
有眼不识泰山，
有眼不识泰山，
没文化，
没文化，
你没文化，
没文化。
怎么会不知道嘞？
他呆水温泉这边，他就是有一个侘寂的美学嘛。
你住过是不是？
没有啦，
哦哦，你
经过啦，
经过，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蛮漂亮的，哎，怎么会在这里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去住住看，
然后再爬抹茶山，
可以啦，可以，
可以哦，
可以，
你现在，
哎，等下，抹茶山到底难不难啊？
我那时候爬是觉得挺难的，但是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背很重，我们刚训练
要背东西哦。
啊，我们背啊，
好啊，
没有啦，你自己要自来自己的水啦。
哈，你不能像那个，你不能背一个大水桶啊，就是大家要喝水，就是行动饮水机，就是
不是这样吧？哎、欸，我那天其实有发水，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爬的时候，
嗯，
就是很热啊，然后有很多人也不能不知道，其实因为这个其实说难不难很难讲、
嗯，
因为有的人体力可能不好，
对，
啊，路上就有一个先生，他看起来大概。也是有中年的、啊、
对，
那他可能就是有点小看这座山
哦。
其实他全长是蛮长的，说短不短啊，那说长其实也还好，就是跟白月比起来还是短很多了、
啊。嗯，
就是也是可以踏青，但是他需要一点心理准备。但是那位先生明显就是没有任何准备，他也没有带任何补给品、
哦，
他就全身都是空的，就只带了一瓶速跑，然后已经喝光了。
天哪！
然后我就看他那边慢慢的走，然后整个人快死掉，我就觉得我当下没有给他水的话，直接
所以
请救人。
这种人是很多的吗？
蛮多的，
蛮多的。
在我那时候去爬的时候是蛮多的。
那我跟你讲
现在是好一点。
我跟你讲，这个都不重要。我看见商机了。
看见什么商机？
我告诉你，我们等一下，我们去印水。我们那个水不是上面有个塑胶环吗？
嗯。
我们印垃圾设计人的 logo， 然后旁边再一个 QR code。然后你就背着水上山，
这么想要推广哦、
欸？你就背一个水上，因为我那时我就是前几集有讲过，不是有人在那边发那个 Seven 优惠券吗？
哦、oh, oh, ， oh,
对。Oh, oh, oh. 但我觉得那个太资本主义了。我们救援，
用救援的、
欸，用救援的一个态度。如果上去看到，哎、欸，来瓶水吧。累的时候，
垃圾设计的，
哎、欸，你扫一下 QR code， 听一下，哎、欸，这样子我们可以在山友圈可以大肆的发展，对不对？而且他又不能不拿，
很会做生意。
他不能不拿，
他可以只拿水啊，
他可以拿水啊。
哦，
对啊，
所以我就是弄了一个水袋这样，然后水袋上面有我们的 logo。
哎，对对对对，
我刚才刺青在身上好了。
哎，可以啊，你就扫一个，
刺在手臂上，
刺在手臂上。哎，帮我扫一下 QR code， 他就看到你的决心。神经病，讲什么鬼啊？好啦，回来那个呆水温泉，我觉得呆水温泉大家可以去住住看啊。
嗯，
因为他们 整体包含室内室外全部都是由毛生江去做规划的。
嗯，
那这个也是你们可以去体会毛生江的生活哲学跟他对建筑的态度的一个好的地方。而且他这个人为什么从里到外，从名字开始都是非常具有文化意识的一个人，因为他曾经提过了他的建筑的四个金字，
哪四个是金字？
风、光、水、绿。
绿哦，有
对，
但是我自己看到，
对
我自己看到它的建筑一定有的，要说是成分吗？
嗯，
就是它的建筑里面一定会有光嘛？
对，光就是玻璃嘛，
就是天光。
对，
他们很喜欢这种新水膜建筑，他们很喜欢引光入室。
对。
然后绿就是树嘛，
对。
然后我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楼梯，他们楼梯都很特别，
怎么样特别
吧？就是蛮用心的，或者是形状蛮特别的，就是有螺旋的，然后有折来折去的，然后通常都会贯穿整个空间。
你说他们坐楼梯的时候，感觉就是特。就是它不会是一个只是一个动线，
对对对，
它
有时候
会是一个亮点，
一个折角，然后隔开某一个空间，然后做一个遮挡、
哦，也是做空间界定的一个东西在做。
对，然后还会有一个最后一个元素，我自己看到的元素就是 很大很高的书柜，也不是书柜啦，它有点像陈列架。
我觉得那个说不定是因为因应他所认知的人去做的设定。现在的人可能比较少做书柜，可是以前的我觉得会越来越少啦。可是以前你获得知识的方式最大的量是大量的阅读，
就书籍嘛。
对，你大量的阅读，你就会懂毛生姜，然后你就会了解他的那个心态，你会对他产生敬仰。那他的业主可能也都偏向这部分。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他这样子，他的书柜其实都长一样哦，他书柜就几乎都形式几乎都一样，
嗯，
就是阵列的方块。
哦，
我觉得这跟他的那个清水膜也有一个呼应，因为清水膜也是阵列的方块。
因为有些人在做，就是有些人在做，因为那个书柜的设计手法有很多种，
对，
有些人会用门片式跟开放式的去做跳，
对对 对，
有些人会用长形的、方形的去跳，那可能他是展示空间兼书籍展示，
嗯，
那他是用阵列的方式，就是代表说他没有要赋予这个东西任何的。设计感没有设计就是他的设计，就是他需要是一个盒子，他只需要一个盒子。
哦，对啊，就是
让
他前面讲的那个概念，
对，让你放东西进去的时候，就是变成你的东西。
嗯，
你不会因为特别的人的，
他其实只是一个载体，
对，他是一个空间的载体。
对，
那他载所里面放置的东西就是你会看的东西。哦，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贯彻了他的想法。
嗯，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为什么很常毛生姜会跟安藤忠雄来做提及，就是我觉得他们蛮像的，就是像安藤忠雄在30岁之前他是个拳击手，那毛生姜在33岁之前他是做服装设计的。
嗯，
他其实他们都不是建筑本科系的人，
他们都是清水膜狂热者。
对，但他们都是因为热爱建筑而去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当他们很热爱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注重，他们不是说我需要，我想要靠这个赚钱而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出发点不一样。你不能，他们都没有，他们都不会没赚到钱，他们都会赚到钱。可他们会赚到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狂热，
对。
而你不是因为钱而去学习这件事情，这个跟我上一集讲到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我一直想要追求的事情其实是当你很热情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人拿相对应的钱来付你。
有一句话就是，不是当你想做什么事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对，有这句话。但是那
个
又是什么鸡汤文章，对不对？
不是
吧？哦，不是吗？
不
是，不
是吧？哦，好像是尼采的文字。哎，
哦，你要讲到尼采吗？最近那个老高他们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是假的？
对啊，但都在风头上。哎，
欸，好，那算了，對對對，算了，我最怕起争议了。
我是一直在起争议啊。因为我有订那个书啦。
哦，是啊，
哎，对，我有订尼采的书，因为我就是因为看老高的关系，我就引起兴趣了。啊，有些人就开始讲老高不懂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老高的拥护者就会说，哦，你就是要不是老高，大家怎么会知道尼采？有些人就其实就透过这种方式。
哦，对
啦，
对啊，也是。
那我觉得那个我其实可以很感同身受，就是有时候我们讲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因为我们只是想要发散说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然后给大家一个获得兴趣跟获得资源的管道。
我觉得其实应该也不是对错啦。
嗯，
他就是像你讲的，就是发散。我今天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一定有人同意，一定有人反
对。
对
啊，一定有人不同意。
你只是把这件事情推广出来，
对，
他意在推广。然后表达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供大家讨论。他并不是说我今天出来讲，这就一定是对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不对不对，这种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对。那最后呢，我觉得我很赞赏他，他有说一件事情，他说，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我这一次看毛生姜在查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自己心里就获得了很多鸡汤，这就是我需要的鸡汤。
这就是你的鸡汤，
hey, 我需要的鸡汤。也就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确定自己是对的。
对。
然后你会有所犹豫，你会遇到挑战，你会遇到挫折。然后你一直想尽办法把所有问题解决了，但你实在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不会有100%的把握 确定你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方喜欢的，因为你只是在揣摩，你只是在模拟出他可能喜欢的状态。但是只要当你的空间建构完成，任何一个人只要进到你的空间，你看着他们那个发亮的眼睛，瞳孔放大的表情，你就会有一件事情告诉你，就是你做对事情。
You are right，
对，你做对事情了。那个真的就是我们做设计者最想要看到的表情，就是
那是成就感的来源。
对，那是成就感的来源，那个从来就不是金钱上的问题。
嗯，对，虽然有钱还是蛮爽的啦。
那有钱是蛮爽的啦，对啊，有钱我也不想要窝在这边录音，就是超级荒废的。
我们也是想要坐在那个沙发上啊，
对啊，
吹个冷气啊，
我也想像百灵果一样、
啊、
有一个自己的桌子啊，然后有超高级的设备啊。
然后问讲到什么就可以有人帮我们查这样子。
哦，你说再请一个小编吗？
他们旁边有一个
蛇编、啊，有一个
蛇编，
对啊，对啊。哎、啊欸，我们没有钱啊，
我们现在就是我要自己查、
啊，
在那边偷偷打，怕发出声音，
打字还不能太大声，因为
对啊，
麦克风收音没有很好。
然后我要随时看着你的眼睛，然后边打字，不然你又说哪有人聊天聊到一半在那边看电脑、
啊？你是所以你说我很难搞吗？
那你难搞啊？
没有，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鸡掰、啊。我觉得做设计要有一定的鸡掰。那个才会有我们坚持的价值。我是不是又在美化
才会有特色
了？我是不是又在美化我的人格缺点？
反正就是这样子击败啊。
但我说实在的，我每一次看到业主满意的表情，其实我回到公司画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再累都值得。嗯嗯，还有领到薪水的时候。好啦，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是老朱。
好，我是小眼睛，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